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5年7月4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在香港回归祖国28周年之际，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母舰山东舰、导弹驱逐舰延安舰、湛江舰及导弹护卫舰运城舰组成的航母编队，携多型舰载战斗机、直升机和陆战队员，昨天开启对香港特别行政区为期5天的访问活动。
新闻聚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和推出优秀文艺作品文艺活动有关情况。
重点关注，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开展战备警巡。
环球军情，美国国防部内部最新评估显示，美国和以色列上月对伊朗核设施的军事打击使伊朗核计划被推迟1到2年。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回顾盘点一周热点军情。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在香港回归祖国28周年之际，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母舰山东舰、导弹驱逐舰延安舰、湛江舰及导弹护卫舰运城舰组成的航母编队，携多型舰载战斗机、直升机和陆战队员，昨天上午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5天的访问活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昂船洲军营为舰艇编队访港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燕、特约记者张茂轩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上午8点左右，山东舰和3艘属舰组成纵队队形，在香港特区政府船队、驻香港部队舰艇、直升机半航半飞下驶入维多利亚港。山东舰飞行甲板上，舰载战斗机、直升机列阵，700多名海军官兵身着白色军装，列队排出“国安家好”4个大字，表达爱国爱港的浓浓深情和对香港同胞的美好祝福。海上，香港特区消防船用水门礼欢迎编队；空中，香港特区半飞直升机现场直播编队进港实况，岸边的民众隔海向来访官兵挥手致意。按照预定方案，山东舰和延安舰在维多利亚港西锚地锚泊，湛江舰和运城舰停靠昂船洲军营码头。上午10点，湛江舰放下舷梯，海军和编队有关领导及官兵代表踏上昂船洲军营码头，与前来欢迎的香港各界人士亲切握手，互致问候。欢迎仪式开始，雄壮的国歌奏响，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代表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对海军舰艇编队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中央港澳办、中央驻港机构、南部战区驻香港部队相关负责人和代表出席仪式，并登上湛江舰、运城舰参观。登舰参观学生代表，
很壮观，这是我第一次现场看我国军舰，真的就没有办法用语言形容啊！让我们去近距离参观这些军舰，了解到祖国这个军事力量的强大。
据了解，除运城舰外，山东舰、延安舰、湛江舰是首次到访香港。4号到6号，山东舰在维多利亚港西锚地，湛江舰、运城舰在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香港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国防知识讲座等互动交流活动。香港市民将有机会近距离感受新时代人民军队的建设发展成就。海军山东舰谢回归。
我叫谢回归，出生在1997年7月1日，我的父母为了纪念香港回归，所以给我取名叫回归。作为山东舰的舰员，此次跟随山东舰访问香港，对我个人而言是十分幸运的一件事情。同时，我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又感到十分的自豪。在此衷心地祝福此次访问任务圆满顺利地完成，同时也希望香港的明天越来越美好。
总台军事记者李燕、特约记者张茂轩报道。 海军山东舰航母编队昨天上午顺利抵达香港，开启为期五天的访问活动。昨天晚上，编队在山东舰上举行甲板招待会，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中央港澳办、中央驻港驻澳机构有关负责人、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部分官员和各界爱国人士代表应邀出席。海军南部战区驻香港部队、驻澳门部队和山东舰编队有关领导参加。傍晚的维多利亚港，海风轻抚，华灯璀璨，山东舰机库悬挂满旗，以舰艇特有礼仪欢迎客人的到来。宽大明亮的舰载机机库布置一新，前后起降平台分别摆出印有国安家好、一起向未来的主题展板，机库内充满了香港和海军的装饰元素，到处洋溢着欢快祥和的氛围。晚上六点左右，受邀嘉宾陆续走进机库，与编队官兵齐聚一堂，现场响起东方之珠，甲板招待会拉开帷幕。海军副政治委员程坚中将致辞，向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香港各界人士表示欢迎和问候，介绍山东舰航母编队此次访问香港的重要意义，称赞香港各项事业取得的发展进步，表达人民海军对香港繁荣稳定的坚定支持。随后，编队官兵走上舞台，表演由他们自发创作编排的文艺节目，《醒狮》《梁祝》《中华好男儿》等中国传统文化展示引发共鸣，《我的祖国》《紫荆花盛开》的动人旋律打动着现场观众，水兵深情歌唱《军港之夜》《我爱这蓝色的海洋》等经典曲目，展现海军战士的风采风貌和家国情怀，赢得台下纷纷鼓掌点赞。大家在互动交流中增进了解，加深友谊。活动最后，全场500多人共同高唱歌唱祖国，抒发中华儿女爱国奋进、团结自强的强烈感情。甲板招待会开始前，李家超检阅山东舰仪仗队，受邀嘉宾参观了山东舰部分装备设施，了解航母编队基本情况，亲身感受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成就。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和推出优秀文艺作品文艺活动有关情况。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发来的报道。
新闻发布会上，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卢应川介绍说，文化和旅游部围绕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主题，与有关部门一起组织举办文艺晚会，遴选一批优秀的主题文艺作品进行集中展演展览。
第一项，根据中央的安排，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和北京市将于9月30晚在北京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第二项，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将于8月至10月组织举办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第三项，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文联将于8月至9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美术作品展。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表示，今年将有一批讲述抗战故事、弘扬抗战精神的优秀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作品和节目陆续与观众见面。
这些作品既有叙事宏大、全景式的这种作品，又有微观视角从小故事切入的作品，还有以情动人讲述历史背景下个体命运的作品，应当说题材和类型十分丰富。比如我们集中优势资源打造了一批抗战主题的纪录片，有胜利1945、卢沟桥、我们的纪念、东北抗联、正义之战等，还有网络纪录片和平力量，那么这些作品也将在今年陆续播出。值得一提的是，马背摇篮怒刺 等微短剧作品也正在紧锣密鼓的创作当中。那么这些微短剧将以更轻体量、更强的节奏、贴近观众的这么一个形态，讲述抗战前后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故事。
在新闻发布会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王晓珍表示，总台已组建精锐团队，以高标准精心筹备中央举行的系列纪念活动的报道工作，同时精心策划了一批专题片、纪录片、影视作品和文艺节目等，全平台多语种着力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全面反映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的重大贡献，为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
第一，在专题片和纪录片方面，总台的央视综合频道、科教频道将播出10集政论片《胜利》，立足国际视野、国家立场和当代思考，全面回顾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展现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突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国防军事频道将安排播出5集专题片《山河铭记》，重点展示持久战战略方针指引下中国军队与人民所运用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中文国际频道将播出6集纪录片《受降》，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浴血奋战、英勇抗日、夺取胜利并接受日本侵略者投降的历史历程。6集纪录片《烽火桥心》讲述的是海外华侨华人通过国际声援、物资运输、医疗援助等多种方式融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故事，展现中华儿女同呼吸共命运的家国情怀。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将推出纪录片《共同的使命》和《伟大的胜利》，苏联摄影师镜头里的中国抗战，向海外受众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作为东方主战场的重要贡献，以及中俄两国发挥的重要作用。第二呢，是电视剧方面，总台将推出2部重点电视剧作品，一部是《我们的河山》，另一部是《归队》。第三，在文艺节目方面，根据中央统一安排，总台已经派出了百余人的精锐团队，全力做好抗战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报道和视频制作工作。此外，总台的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将播出10集特别节目《烽火战歌》，通过像在太行山上、大刀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一批脍炙人口的经典抗战歌曲，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民族浴血奋战的伟大历程。
从7月7日起，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将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罗存康介绍了这次主题展览的有关情况和开放信息。
这次主题展览面积 1.22 万平方米，展出照片1525张，文物3237件，主题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展出。本次展览运用多种现代展陈手段，将珍贵文物、档案文献、历史影像、艺术品、历史场景等立体呈现给观众。我们本次展览是7月7日开幕，7月8日起面向社会公众开放，7月中旬前组织部分专场参观活动，其他时间除每周一例行闭馆外，全部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同时，我们也将采取延时开放、免费讲解等一些便民服务措施。具体的开放信息，我们也将通过有关媒体和抗战馆微信公众号及时发布公告。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7月3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开展战备警巡。6月以来，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中国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决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 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本台消息，昨天第13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以共促世界和平与繁荣、共担共享共赢为主题，设置了四场大会讨论和18场小组讨论。大会讨论主题包括国际秩序与世界和平、泛安全化与全球安全困境、全球南方与世界和平繁荣、大国协调与冲突解决等。小组讨论主题则涵盖维护国际经济秩序、东亚经济合作、特朗普 2.0 时代的中美关系等热点议题。这次论坛邀请了来自25个国家的49位高级别的外国嘉宾参加。开幕当天下午，论坛举行了题为《泛安全化与全球安全困境》的大会讨论，以及《亚太合作与安全》、《上合组织与地区安全合作》、《变化中的跨大西洋关系》、《人工智能的风险与全球监管》等多场小组讨论。据了解，世界和平论坛创办于2012年，是由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共同主办，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承办的中国第一个高级别非官方年度国际安全论坛，至今已成功举办12届。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近日组织装甲分队开展全要素跨昼夜紧急出动演练，有效检验部队应急作战能力。请听报道。
拂晓时分，一阵急促的哨音划破营区的宁静。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闻令而动，迅速穿戴战斗装具，按作战院完成战斗编组。搭乘防爆装甲车向数十公里外的野外训练场快速机动，途中先后处置了道路损毁、电磁干扰等模拟特情。车队刚抵达目标地域，射击指令随即下达。
三号车注意，对前方200米目标进行射击。
接到指令后，驾驶员迅速驾驶装甲车穿越颠簸泥泞的路段，面对200米外随机出现的靶标，射手需要在10秒内操作车载机枪实施快速精准打击。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刘兵说，这次实弹射击取消校射流程，采取近驻及射击的模式，真实检验了人装结合的整体作战能力。
这次射击靶标出现毫无规律，再加上车身晃动，极大地增加了射击难度，但就是这种极限条件下，才是射手最好的磨刀石。
据介绍，这次紧急出动演练采取临机导调方式，突出紧急响应、远程机动、特情处置、精确打击等关键环节，既检验装甲分队在复杂环境下的应急作战能力，也对装甲装备作战性能进行了综合评估，为下一步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奠定坚实基础。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何月，
作为武警部队的重装突击力量，我们预想构设多种特勤，全面检验装甲分队应急作战能力，确保部队始终保持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战斗状态。
特约记者周静平、蓝冰谦报道。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7月2号晚，伊朗在首都德黑兰市中心举行活动，纪念在此轮伊以冲突中遇难的伊朗方面人员。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等多名高级别官员参加活动。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穆萨维表示，如果敌人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伊朗将做出更具毁灭性的回应。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以色列完全依赖美西方国家的支持，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以色列就无法生存。卡利巴夫说，美国不仅支持以色列，还直接对伊朗发起攻击，但伊朗果断有力的反击迫使他们在最短时间内撤退。
总台记者赵淼报道，当地时间7月2号，美国国防部内部最新评估显示，美国和以色列上月对伊朗核设施的军事打击使伊朗的核计划被推迟1到2年。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在媒体吹风会上重申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说法，上月遭到美军空袭的3处伊朗核设施被彻底摧毁。他说，我们认为伊朗的核能力受到严重削弱，伊朗核计划被推迟1到2年，我们认为可能接近2年。 当地时间7月2号，美国国务院称，伊朗选择暂停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是不可接受的，伊朗必须立即全面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展开合作。当天早些时候，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批准暂停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
总台记者王斌、王德禄报道。俄罗斯滨海边疆区行政长官当地时间7月3号在社交媒体透露，俄海军副司令米哈伊尔·古德科夫在库尔斯克州执行任务时，与另一位军官纳里曼·希哈利耶夫一同遇袭阵亡。古德科夫少将今年3月28号被任命为俄海军副司令，负责陆战和岸防部队的指挥管理。俄罗斯库尔斯克州与乌克兰接壤，稍早前曾有消息称，古德科夫和其他10名军人在乌克兰对库尔斯克地区克雷涅沃指挥所的袭击中丧生。
为强化国防力量应对欧洲日益严峻的安全形势，丹麦自7月1号起正式将女性纳入征兵体系。据路透社报道，这一举措使丹麦成为继挪威、瑞典之后第三个征召女性服役的北欧国家。根据新规，丹麦所有年满18岁的女性都需要注册登记，并接受服役资格评估。不过，实际征召对象仍以志愿者优先，不足名额再通过抽签补充。据悉，过去只有符合条件的成年男子有这一义务，女性可自愿服役，并不强制。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7月2号重申，由于以色列构成现实和战略性威胁，真主党绝不会放下武器。卡西姆在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的一场集会上表示，尽管国际上呼吁黎政府解除境内武装组织的武装，黎国内关于真主党在国家安全格局中角色的讨论日益激烈，但是武器是用来对抗以色列的，我们绝不会放弃这一权利，我们不能向以色列屈服，也不会被任何压力所左右。卡西姆说，以色列是对巴勒斯坦、黎巴嫩乃至整个地区的现实和战略性威胁，我们是一个抵抗组织，责任就是抵抗和对抗。他还表示，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黎巴嫩内部事务。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王兵你好。
我们首先关注俄乌局势。当前俄乌双方激战正酣，俄罗斯方面近日宣称已经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州全境，同时我们注意到美国方面7月1号证实暂停对乌克兰的部分军援。那么美国在这个时候对乌克兰断供武器是有意为之吗？
俄军打了3年多时间，目前只完全占领了乌克兰卢甘斯克一个州，另外几个州呢都只是部分占领。俄军这种正面平推的战术进展并不快，但美国停止军援对乌克兰来说可能将是致命的，因为欧洲国家可以给他出点钱，但是不能提供足够的防空导弹和精确打击武器，这将使俄军的空中优势更加明显。目前俄军正在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战略轰炸，如果乌克兰从西方得到的武器库存逐渐耗尽，那么俄军的战场优势就会转化为胜势。美国选在这个档口断供武器，其实就是为了逼迫乌克兰尽快在谈判中做出妥协。
近段时间，有关加沙停火的消息层出不穷。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号表示，以色列已经同意与哈马斯达成60天停火协议所需的条件，并呼吁哈马斯也接受这份协议。目前哈马斯正在研究该协议草案，在您看来，这份加沙停火协议能达成吗？美国为什么急于推动加沙停火？
只有加沙实现停火，美国的政治军事资源才能从中东摆脱出来，特朗普也才能够有政绩，所以他很重视这件事。这个最新版协议要求双方停火60天，哈马斯交出所有人质，以色列释放一批被关押的巴勒斯坦囚犯。之前哈马斯曾经要求以军全面撤出加沙，要求实现永久停火，以色列也要求哈马斯交出管理权离开加沙，这些诉求都被对方拒绝了。也就是说，即使哈马斯接受这个新方案， 60天之后，加沙的战火也必将重新燃起。现在哈马斯手里的筹码越来越少，谈判形势对他越来越不利了。
伊朗核设施遭受打击之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7月2号批准暂停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的法案。这个法案内容包括，除非伊朗核设施的安全得到保障，否则安装监控摄像头、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提交报告等都将暂停。此外，禁止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进入伊朗。那么伊朗这一举动出于何种考量，可能带来什么后果？
伊朗核设施遭到轰炸之后，损毁情况到底怎么样？这是目前美国、以色列最关心的问题。只有专业人员进入现场考察之后，才能对伊朗现在的核能力做出一个准确的判断。而伊朗就是要让美国人猜，让他摸不着底。这和他们之前不断炫耀自己生产了多少高浓缩铀一样，首先都是为了给和美国的谈判增加筹码。当然，这种模糊政策也给了以色列实施军事打击的借口。按照美国和以色列公布的情报，伊朗也在从事与核武器有关的技术开发工作，但目前还差临门一脚。最近美国宣布再给以色列提供7100套精确制导炸弹杰达姆的套件，一旦这些弹药到位，以色列对伊朗和也门胡塞武装的新一轮打击就可以随时展开。
非洲国家刚果金和卢旺达近日在美国签署全面和平协议，承诺结束长达30年的冲突，推动非洲大湖区和平与稳定。您对该项和平协议的签署有哪些观察？
这是美国多年来第一次介入调节两个非洲国家的军事冲突。刚果金的黄金、铜、钴等矿产资源储量非常丰富，但近年来它在与邻国卢旺达的军事冲突中一直处于劣势。现在美国出手协调双方停火，等于帮了刚果金一个大忙，他也就必须付出更多的资源作为回报。美国目前没有在非洲投入更多军事力量，但特朗普政府经略非洲夺取更多矿产资源的力度要比前几届美国政府都要大，这将给非洲局势带来新的变量。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亚太方向。英国威尔士亲王号航母战斗群近日离开新加坡之后，并没有像之前宣布的那样进入南海，而是经巽他海峡南下前往澳大利亚方向。那么英国航母在南海门口忽然改道绕行，释放了什么信号？
本来英国军舰正常通过南海也没有任何问题，但很显然他本来是打算来针对中国搞所谓自由航行的，现在经过多方权衡，英国人改变了航线，这是明智之举。英国本来是与美国关系最亲密的欧洲国家，他们这样做就再次证明欧洲国家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和意愿追随美国来亚太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他们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
嗯，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那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是法国宣布7月底将从塞内加尔全面撤军。很多朋友不太熟悉塞内加尔这个国家，但是巴黎达喀尔汽车拉力赛的知名度还是蛮高的，达喀尔就属于塞内加尔这个西非国家。近年来法国已经先后从马里、尼日尔等多个原非洲殖民地国家撤出驻军，塞内加尔是最新的一个，这对法国的经济可能会造成严重打击。法国本来每年都要从非洲廉价夺走大量的资源，比如尼日尔的油矿有 95% 被法国拿走，马里出产的黄金多数也被法国拿走了。另外有15个国家在使用非洲法郎，他们 50% 的外汇储备都必须放在法国的国库里，必须接受法国的金融盘剥。同时这些非洲国家还为法国提供了重要的商品倾销市场，而驻军就是法国这一切特权的根本保障。如今随着法军被迫撤出非洲，法国正在快速地失去非洲。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曾经说过，如果失去非洲，法国将沦为第三世界国家。那这个可怕的预言会成为现实吗？还是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